你好，我是 Simon，我又来了。今天是2025年的4月12日早上7点钟，我们要继续读《小而美：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第三章的第二节。上一章我们谈到四种不同的经济价值：地理位置价值、形式价值、时间价值和所有权价值。要找到你的产品，你可能要将上述四种路径与这几种经济价值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最能解决你试图为客户解决的那个问题的业务类型。例如，你可以用在线小组网课、数字内容，帮助人们学习一门新技能，为他们节省时间，这是时间价值。你也可以创建一款软件，这是形式价值，让需要手动、人工操作的流程实现自动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企业可能会提供两种或者多种这样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你应该选择一个庄严起步。总体来说，它应该是为了让你今天而不是明天开始行动的那一个。记住，最开始或其他任何时候，你并不需要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于自己在创造什么样的产品，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是错的。事实上，在创造你自以为应该创造的产品时，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实际应该创造的那类产品。Tailwind UI 的亚当·沃森说。想要找到一个好的 SaaS 点子，创业吧，任何领域都行。你很快会意识到，现有的每一个工具有多么糟糕，还不得不掏钱购买来经营自己的生意。而且很快，你会觉得自己必须创建的工具会多到让你无法承受。如果你开始时并没有成功，那么只要退回去，重置，再开始。你所做的或者学到的一切都不会浪费。一门生意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发展到能够持续经营、不断扩大的状态。而且，由于你在按照这个生意的期望发展，你有时间进行调整，学习成功的每一步所需要的技能。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你不是在以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所称的3分钟之内做一个蛋糕的独角兽方式做这件事。你在用慢炖锅小火煮汤，所有的情况尽收眼底。此外，你如果不慌不忙，就会有时间与客户交流，有时间去迭代，有时间去验证你的假设，验证你的假设。商业假设就像你在5年级的科学课上学到的假设一样，它是对一个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案的问题提供的建议方案，必须具有可检测性，能够反复独立的检测，和可证伪性，能够被证明错误。例如，我的客户会支付一笔固定费用以及少量溢价，以便快速高效地生成片尾字幕，而且需要渲染多少次就可以渲染多少次。每一门生意都是从在真实客户身上检验一种假设开始的。如果你只有一个客户，你可以把你的初创企业当作提供高规格、高礼遇的贵宾服务的机构。这种服务可以是给客户打一个电话，或者在当地的咖啡馆跟客户见面、面对面的沟通，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样安排的目的是验证这一假设，它需要时间。在自己错了的时候，也需要真诚反思，才能更深刻的认识。但于花了5年时间，并投入部分个人资金，将自己的想法转变为一个注定不存在的生意之后，才发现自己错了的情况相比，在赌注还不是很大的现在，发现错了会更好。你在检验一种假设的时候，不要问具有导向性的问题。将人们引导向你想听到的答案的问题。相反， 要想着去建立作家兼科技创业者罗伯·菲茨帕特里克的“妈咪测试 ”（The Mom Test） 中写的一种反馈循环。他问一些该测试所推荐的问题，那种妈妈，你妈妈都无法对你撒谎的问题时，你就会得到真实答案。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你有一个创新的新点子，也不会知道你正在测试这个点子是否可行。比如，你不应该问：“你愿意花钱买我这个产品吗？”而要问：“为什么你一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生意都无法用这种方式验证，但那不是我想要创建的生意。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可以小规模验证，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逐渐扩大规模的生意。这种方式的另一个好处在于，你可以收费。如果你在真心诚意地帮助别人，那么你不需要等到有一个产品可以卖之后再赚钱。你可以像普利尼和艾伦一样，在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产品之前，因为你付出的时间来获得报酬。在他们的案例中，他们所创建的流程验证了他们的假设，即影视制作方愿意为解决片尾字幕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付费。你的第一个点子可能进展得不顺利，这完全没有关系，大部分的实验都会错。你处于最前沿，在试图创造某个还不存在的事物时，在弄明白客户想要什么的过程中，你会错很多次。但只要你通过流程化的过程，朝着对的方向不断努力，对一次就够了。但真的成功了的时候，你将会有一份规划了的完美流程的文件，因为在带领着别人解决他们的问题时，你已经完善了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步骤，这个流程会将未来客户从无带至有。这是你可以分享、也许发表的东西。你还没有赚到钱，可能还没有拥有一门生意，但你提供了 YC 投资公司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所说的价值量子，至少有一些用户听到他会很高兴。因为他们现在能够做那些之前不能做的事儿了。把一件事做好，在开始调研、写代码或者进行品牌建设之前，我为自己以及我的社区创作者选择了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向受众出售数字文件。这其中的基本假设很简单，即人们在互联网上开启他们的事业。其中有些人通过社交媒体，而非网站、博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最后，当他们需要一个平台把自己制作的东西卖出去时，仍然需要有可以发送给用户的地址，以及一种精简的方式来交付电子文件和收款。就像任何一款好产品一样，Gumroad 在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只做了一件事。Gumroad 最初的网站上是这么写的：一，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文件或者链接，从一个链接到一款独家制作的软件，从一篇秘密博文到你花数小时设计的一个图标都可以。二，分享它，就跟以前的链接一样，选择你的价格，你不需要创建一个店面，也不需要进行任何管理。三，赚钱，就这样，每个月底。我们会将你赚的钱存入你的 PayPal 账户。如果你觉得创建一个这样的软件极其复杂，可能知道这一点会对你很有帮助。即互联网的大部分软件都由两部分组成：表单和列表。比如 Twitter，它有一个你用于发推文的表单，通过单次输入，和一个你从你所关注的人那里看到的推文列表。这样的软件都被称为 CRUD 软件，因为它们有四种可以执行的操作：create 创建、read 读取、update 更新以及 delete 删除。推特甚至不允许用户编辑推文， Gumroad 就属于这种模式。我首先让一个创作者创建、编辑、删除产品，允许顾客查看它们、读取它们。Stripe 让收款更容易，PayPal 让付款更容易，尽管他们最初是手动操作。Gumroad 当时还没有文件上传功能，你需要在客户购买以后指定一个目标网址，如油管，甚至都没有自动付款或者自动计算费用的功能，都是手动操作。整个软件是一份包含了2700行、大部分是复制粘贴代码的 Python 的文件，存储在 Google 云端。但是它成功了，它解决了问题，所以我就推出了。当然，它还没有为大众做好准备。但是10年后，Gumroad 仍然感觉没有准备好。我认为它今后也不会。等等。没有付款功能。是的，我收集了每个人的 PayPal 信息。在每个月的月底，我会制作一份列出每个人邮件地址和他们账户余额的表单，然后一个一个的给他们付款。最后，我开始将流程一点一点的自动化。我写下了一些代码来下载列表，而没有从数据库一行一行的复制粘贴。后来，我编写了一份指令。利用 PayPal 的 API 来发送付款。Gumroad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管是在8月1日还是8月30日卖出的单，都会在8月31日收到付款。也就是说，不良商家可以在月底清算时间截止前的几分钟卖出好多单，从而规避我们审核并截断交易的环节。从那以后，我们增加了7天缓冲期。尽管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个疏忽而出现大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把所有的环节都自动化了。在我需要一个人运营 Gumroad 的时候，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但我们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的。首先，我雇自己做这件事儿，之后围绕它创建了一个流程，然后。我们把它的某些部分转换成一个产品，现在它已经完全自动化了。我应该创建什么？直到今天，流程化仍然是我们在 Gumroad 反复使用的概念。我把做的每一件事都列在一张纸上，公司每个人都可以查看。在我度假时，其他人能够接受我的工作，即使我不管了，公司也不会倒闭。一旦有了这种神奇的纸，你就能够将自己的流程转换成一种产品。我们不需要为它创造一个新词，因为它已经存在。产品化，产品化其实就是将一个流程发展成可以出售的东西。在流程化的阶段，你在帮助每一个客户的过程中，为自己创建了一个有价值的人工流程，建立了一个高效的体系。这样，你就准备好产品化了。也就是说，你将每一个任务自动化，以便人们在你不参与的情况下可以注册、使用，并付款购买你的产品。如果说流程化是将一个人工流程扩大运用范围的方式，那么产品化就是全部实现自动化的方式。就像你们当地社区的实体商店需要完成一些关键工作才能开店经营一样。你需要为你的极简主义生意做相同的事儿。你如果需要往回退几步，别担心，因为这也是流程的一部分。为产品起名，在你向任何人介绍你的产品之前，它需要一个名字。我喜欢有2个单词组成的名字，因为我发现它们比新创造的词更容易记，而且更有利于口头传播。因为人人都知道如何拼写，这个方法也被称为广播测试。如果有人在广播上听到你产品的名字，他们能用谷歌搜到它吗？Gumroad、Dropbox 和 Facebook 都遵循这个模式。不过坦诚地说，产品的名字并不是很重要。相信 Gumroad 创始人说的话，如果你的产品是成功的，产品名字听上去也会顺耳。 创建网站和邮件地址。与实体商店对应的就是网站。要建立产品的网站，你需要购买一个域名，它会花费你10美元左右，每年续费，将它与类似于 Carrot、Gumroad、Wix 或者其他创建网站的平台连接，这大概会花10美元每个月。使用该域名为自己创建一个邮件地址和一个密码管理器。创建社交媒体账户，你需要两套账户，一套为你自己所用，一套为公司所用。在营销这一章，你会知道原因。让客户付款更容易，在 Square 或者 Stripe 上创建一个账户，这些都是帮助你接收线上线下信用卡付款的支付处理商。他们可以免费注册，每笔交易会花上2.9%加30美分的费用。你可能想要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但我通常会等到有几个客户之后去做。做了这些，你的生意就可以接待第一个客户了。如果有人问你在忙什么，你就可以给他们一个网址查看。一开始，你应该用它来解释你的产品是做什么的，给那些可能对这种产品感兴趣的人发一份邮件，哪怕那个时候还没有一款产品，你可以，而且应该始终学习，并与潜在客户互动。一旦这些工作都做到位了，你就可以开始创建生意了。但到底创建什么呢？越少越好。我们在下一章会谈推出产品，但这一章主要谈创建。这意味着你需要开始交付，而交付意味着你几乎什么也不需要做就能开始，因为你要做的是尽快开始为你的社区、你的客户提供价值，他们可不想等。好的，今天我们就先读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